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5月26日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發表拜登政府的中國政策演講的時候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帶來的挑戰的規模和範圍將會對美國外交構成前所未有的考驗。他又說，作為他提出的現代化議程的一部分，他決心為國務院以及他們的外交官提供必需的工具來正面應對這個挑戰，這些包括成立一個中國組，一個由國務院各部門共同組建的綜合團隊，跨越不同問題同地區來到協調以及實施美國的政策，在必要時同國會合作。拜登總統在2021年2月10日首次以三軍統帥的身份視察五角大樓的時候宣布，國防部成立了一個新的中國工作組，以審視美國的戰略、作戰概念、科技、軍力態勢等。中央情報局局長白恩斯去年10月6日亦都宣布成立一個高級別的中國任務中心。布林肯國務卿在演講之中並沒有提及這個中國組的具體情況，包括人員建制、預算、架構和工作流程等。美國國務院的一位發言人在回答美國之音記者詢問相關細節的時候，僅是表示中國組是國務院範圍內的一個綜合團隊。他說他們將會繼續並加快努力，在這個新的中央政策協調中心整合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專業知識和資源。這位發言人說，根據外交政策雜誌網站去年9月的披露，這個新實體是由一個專注於跟蹤中國全球活動的中心化樞紐，計劃增加專門跟蹤中國的官員人數，以追蹤北京在全球主要國家日益增長的足跡。這些變化可能包括增加20至30名工作人員，這些意味著從國務院中國組目前的25人增加到60人左右。另外還將增加對中國地區觀察官員的支持，這類官員是特朗普政府期間首次設立的，在國務院地區局的領導下追蹤北京在世界各地的活動。國務院專門為中國組設有自己的辦公大樓，並且正是進行裝修改造。據知情人士說，新機構估計要到2024年才能夠正式開始運作。就好像一些觀察人士所指出的這樣，在華盛頓沒什麼比成立一個新機構講明一件事的重要。美國一些前政府官員和研究中美關係的專家認為，國務院組建中國組是拜登政府在中國問題上面向美國民眾和國會表明一個態度。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傑出研究員在魯布殊總統任內出任過總統特別助理兼國安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的包道格，在加州通過 Scribe 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他認為政府正是試圖回應公眾和內部的評估，就是中國是美國在新時代最大的挑戰，他們想向國會和公眾表明他們正是有效率地準備和處理這個問題，通過投入資源，特別是人力資源，向世界展示如何在和中國競爭的對抗時期為美國獲得最好的結果。在國防部和國安部都任過職的美國企業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庫伯表示，雖然他們還未有很多關於這個新機構將會如何運作的細節，但他的成立說明美國對中國構成的挑戰嚴陣以待。他說他認為拜登政府正是試圖通過在政府各部門擴大有關中國的辦公室來到顯示他對中國的嚴肅的態度。他在新加坡通過電郵對美國之音說，美國之音注意到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後，國務院在網站上提供了拜登政府有關的政策聲明、會談紀要和重要講話中的中文翻譯。另外美國國務院還有專門工作人員經營無谷飛鴻的博文網站撰寫介紹美國方方面面的文章。無谷是美國國務院的所在地。美國前國務院官員以及華府觀察人士對國務院增加人力和物力來到應對中國表示支持。美國外交顯然需要跟上中國崛起為全球大國的步伐，這點得到了兩黨的廣泛支持。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亞太安全事務主任克羅寧在電子郵件之中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組的創建代表了一支不斷壯大的外交專業的團隊，關注中國在 全球各个地区开展的多方面活动，他将会加强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应对中国官员，并且强化那些必须与北京政策抗衡的国际行为者。担任过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中国政策顾问的余茂春在这个之前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国务院处理中国事务的方式和处理其他国家的方式相同，它涉及两个基本层面，一个是与中国同行的日常外交和领事的互动，另外一个是外交政策方面，由国务院的政策规划者和高级的领导人，特别是国务卿来到处理。他认为中国组的成立反映了中国在美国外交政策之中的比重增加的现实，是一个受欢迎的举措。还有观察人士认为，建立这个新的机构还可以通过吸纳国务院所有与中国有关的部门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来到减少内部围绕政策的地盘之争。担任过美国驻台湾非官方大使、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的包道格话，任何新的机构的成立不可避免亦都会面临一些挑战。他说每个人都希望他们能够加深和扩大美国的能力，来到应对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以及中国在世界的活动之中点名的挑战。但是每当你创建这些新的机构的时候，你知道你面临着管理一个更大的机构，并且将它融入现有机构的挑战。他举例说，如果国务卿想就中国问题发表演讲，一般来讲他会给国务院的中国科以及其他部门评估他的演讲，作出修改意见等等。在成立了这个新机构之后，这篇演讲就要经过好几个手续才能够最终定稿，这些其中会有相同的意见，亦都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些将会需要部门内部之间的协调，并经过跨部门之间的流程，这个过程一直都是一个挑战。除了新机构一般都会面临的挑战之外，这位中国问题专家还提到了中国组所特有的一个挑战。包括教说，在目前的环境之下，人对一些中国情报机构的招募和影响力运作存有很大的怀疑，招募对中国感兴趣有经验的人，然后说服他们有一条职业道路可以走，这些是一个挑战。在他看来，随着国务院以及其他政府机构对中国课题相关的机构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他们所面临的人事、官僚体制和组织方面的挑战将会是巨大的。还有一些观察人士警告说，新的官僚机构可能会阻碍而不是优化对抗中国日益扩大的经济、外交和军事力量的努力。不过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库珀认为，在应对中国的问题上面投入更多的资源是一件好事。他说他并不认为这些新设立的官僚的机构会使到协调变得更加困难，他们会使到协调变得更加容易，但是这些实际上取决于这些团队是否大幅增加了人手和资源。如果是这样的话，在他看来，他们更有可能是一种的资产而不是障碍。库珀说，目前担任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的余茂春认为，每个美国政府机构都有他的独特的使命和官僚机构的职责范围，不应当有冲突。他说，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所有机构间都进行积极的讨论和协调，并且运行得非常有效。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成斌就认为，如果国务院的中国组只是将一批中国问题专家聚焦在国务院的话，这些是一种重复的设置，因为美国政府的其他部门都有各方面的中国问题专家。他说，如果你要建立一个中国组，他实际上更加希望看到的是国务院召集一组中国专家，其中包括来自财政部、商务部、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美国太空总署的中国专家，因为中国是一个构成综合性挑战的综合性大国，国务院需要考虑的不单单是外交和峰会之类的事，还要考虑贸易、考虑投资、考虑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以及西方在中国的投资。这方面的专家不一定都生活在无谷，而这种交叉对话极为必要的。成斌对美国之音说，成斌又认为，在如何更好的对抗中国的问题上面，他倾向于令到财政部和商务部等负责经贸问题的部门，而不是国务院和国防部发挥主导的作用，就好像特朗普政府时期将经贸问题置于他对华政策的核心一样。 佢又話中國目前唔係幾有可能同美國開戰，甚至唔係幾有可能對台灣開戰，導致美國嘅干預。但係佢每日都係美國喺經濟、金融同技術上面嘅競爭對手，因此喺佢哋思考如何對抗中國嘅時候，令到呢啲問題成為佢哋嘅領先優勢，可能會對佢哋有好多嘅好處。佢講中國外交部對布林肯國務卿有關中國政策嘅演講做出咗相當激烈嘅回應，甚至喺中國屏蔽咗演講嘅傳聞，但目前並冇對國務院成立中國組發表睇法。中國駐美大使館發言人劉鵬宇在回答香港南華早報提出的如何看待國務院成立中國組的時候作出了這樣的答覆，就是無論美國政府如何調整它的內部機制，如果它的最終目的是壓制中國、干涉中國的內政、損害中國的利益，中國當然會反對。中國組以及類似機構的創建是否能夠有效地幫助美國對抗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國呢？前白宮官員包道格相信政府內部會對這些努力作出積極的評估，但是只有假以時日才能夠對它成功與否作出客觀的評斷。他又說一個組織必須適應它的使命，並且面對它所面對的現實。以上是美國之音利亞華盛頓的報導。